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早晨能够一起有点交通。今天想和弟兄姊妹交通，我的题目是他应该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八节，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一起有点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何等的慈爱恩典，我们能够一起到你的宝座前来思想你的话语。是的，只有圣灵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心中的渴慕，我们心中的意念，我们的心怀，我们的想法看法。愿圣灵按着我们里头最深的需要，也只有圣灵知道我们圣徒当中我们真正的需要在哪里。是人的话语是何等的有限，只有圣灵能够做这无限的工作。就将早上这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你圣灵亲自打开你的话语，你对我们说话。愿你在我们当中，你的旨意丰丰满满的成就，颂赞荣耀都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所以我们今天来交通这有关他应该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要交通以前，我先做一个就是示范哈，就是示范。在这里是一件衣服哈，所以这个衣服我们中国人讲这个领导啊，我们中国人讲这个领导讲得很好，这个领导从领子讲起，对不对？这个衣服你把它抓这个地方也不对啊，这衣服你把它抓的袖子也不对，你这衣服你把它抓哪里都不对劲，对不对？这个衣服要抓哪里，你知道吗？这衣服要抓这个领子哈，你这个领子，你把这个领子一抓哈，这衣服就对了哈。所以这个叫领导啊，所以这个领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我觉得这中国人很有智慧哈，这领导这讲得很好啊。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来思想有关我们的主应该在凡事上居首位。可以从这一个示范我们想到一件事情，有关我们的主，这衣服如果领子抓对了，这衣服它整个就是对的。我们这个衣服你抓什么地方都不行，我们这个人也是一样，我们这个人不管在重生得救以前，在重生得救以后都相同。我们这个人如果神在我们身上居首位，也就是说他是我们的领导，你说一切都对了，你抓其他的东西都不像个样子，你家抓这个金钱权势地位声望都不像个样子啊！即使人认为是好的，在世人眼中来看，不是那些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啊，是这个金钱、权势、地位、声望，人所追求的。也许有些是好的，对名望，但是这些东西，我们抓这些东西为我们的领导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是错的。你怎么抓他都没有用，因为我们这个人被创造出来的时候，神在创世纪就已经打下一个基础。我们中国人写文章叫做伏笔啊，神已经下了一个伏笔。神照他的形象，按他的样式照我们，所以我们这个人唯一的目的就是称装神。当我们这个人盛装神的时候，所有一切都对了。你把这个人盛装功名利禄金钱权势地位声望 他都不像个样子，因为他不是为这个造的。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有关保罗在哥罗西书里头所讲的，我们的主应该在凡事上居首位，他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主应当居首位，在夫妻之间，我们的主应当居首位，在家庭中，我们的主应当居首位，在教会中，我们的主应当居首位，在万有中，我们的主应当居首位。所以哥罗西书是一卷非常宝贵的一个经卷，这卷书不是只写给哥罗西的教会，也写给老底家的教会，那后面你就可以看到叫老底家的圣徒，这两个教会很靠近，都要读。所以哥罗西书是对所有基督徒说的，很像以弗所书，这两卷书他讲的事情是针对所有的基督徒，对所有的基督徒都适用啊。所以保罗的哥罗西书把他那几年的学习啊，非常有系统的把他所认识的我们的主传讲的非常的清楚，非常透亮啊。因此他说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那有荣耀的盼望，他不但说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二十七节他说，并且他说这个道理，二十六节他说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所以保罗认为在宇宙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保罗称它是奥秘。这一个奥秘既然是奥秘，它就曾经是隐藏的，既然是奥秘，它就可以被打开的。整本圣经就是一本启示的书，这本圣经从头到尾就是一卷一本启示的书，所以开启跟展示，所以启示就是曾经被封闭的东西把它开启，然后展示给我们看见，这个是启示。整本圣经就是一个启示，圣经可以成为封闭的，对一个对神没有心的人，圣经是一本封闭的书。在英文系的学生，他可以拿圣经当教科书中的一本来学习，学分也拿到了，也毕业了，人没有得救。为什么？因为圣经是一本封闭的书，圣经可以成为一本启示的书。所以保罗的哥罗西书非常宝贵的一点，他在哥罗西书第二章，这是宇宙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啊。也许我们今天因为我们圣经旧约的三十九卷，新约的二十七卷都给了我们，所以有很多属灵的真理我们耳熟能详，我们都知道。但是您必须了解哥罗西的教会和老底家的教会，在那个时候他们手上圣徒，第一世纪的教会这些圣徒手上唯一的一本书就是旧约的三十九个经卷，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新约所有这些四福音书、使徒行传这些书信，那更不用讲启示，都还在慢慢慢慢在成型，所以他们没有这些新约的经卷。因此当保罗他要讲这些话的时候不得了，我们今天听了你的心里的震撼不大，但是如果你是当初在哥罗西跟老底家的教会，你听这些保罗他所启示的真理，你会被震撼。保罗说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他这里讲到后面的一小段，哥罗西书二章第二节，哥罗西书二章二节最后一小段，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 就是基督。第三节，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保罗说，神有一个奥秘。事实上这句话隐藏一件事，只有一个奥秘，在宇宙间只有一个奥秘，就是他所有一切的真知识，对于神的奥秘的认识，我们必须知道，所有的圣徒必须知道。所以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是对所有圣徒的，它不是像哥林多前后书，它针对某个问题，它针对的是基督徒每一个弟兄姊妹你都有的需要。你必须认识神所积蓄的一切智慧与知识都在基督里藏着，曾经是隐藏的奥秘，今天在新约的圣徒当中，神把这个启示展开。而且保罗他在进一步说第九节，所以这个其实非常宝贵啊，包含着很多很多今天我们每天都用的真理啊。第九节保罗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的神这全丰全足全知全能的神，他本性神格里所有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啊，所以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下面这句话更重要，十节，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不只是说基督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而且你我都得到这个丰盛。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你所得到的是一个全丰全足的生命，它是一个全丰全足的生命。所以严格的说起来，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名词叫做基督徒的生命，一共有1189章，去找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告诉你有一个东西叫基督徒的生命。圣经只告诉你，你所得到的，你我身上所得到的，这是保罗最重要他的观念。我们从人从神那里所接受的，保罗一再强调，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今天在基督里，你得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不是只有主耶稣他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这个丰盛也赐给你我，这个生命叫做基督的生命，圣经又称它是永生。约翰福音3:16，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永生你从圣经整个全盘的看验来看，就是基督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得到这个基督的生命，保罗说这一个基督的生命你必须在他身上，在这第六节跟第七节，六节他说第2章第6节第7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所以既然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你我得着了这个衣服，在我们这个人代表我们这个人，你拿什么都不对，你拿任何一个金钱权势地位声望，它永远不对。你抓这个领子，那个领导他在我们身上应该要居首位，基督在我们身上居首位的时候，这个衣服就对了，我们这个人就对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罗他的负担，他认为我们今天因为这个关系，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生根建造。他认为这我们成了一个有荣耀的盼望。第27节，基督从此在我们心中成了一个有荣耀的盼望啊！所以这是今天我想讲的这一点。这一点，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交通有关哥罗西，这是一个非常丰盛的一卷书。保罗从这个地方他开始讲我们怎么生根建造，保罗的思想非常的有逻辑，非常的严谨啊。从这个地方他就开始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根建造从我们心里的建设开始。所以心里的建设，保罗做的宇宙间一个非常这个伟大的宣告。今天你说这个我都晓得，但是这个宣告在当时的第一世纪的圣徒当中就不得了的宣告。因为第一世纪的圣徒他们所传的只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们传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第二件事情他们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第一世纪的圣徒只传两件事情，因为没有整个新约的开启，他们就传两件事情。因为从这些门徒现在成了使徒，使徒们的教导，还有那时候跟主耶稣在一起还有看见他复活的这些所传的教导，第一世纪的圣徒传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犹太人从头到尾就问这句话，你是谁？你看约翰福音第八章，犹太人从头到尾又问这个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问了又问，问了又问，问了再问。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五节，犹太人说你是谁？到了这个第十章，这非常讽刺的一句话，我们人用千言万语来讲一件事情，谁一句话就把它讲完了。你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三节，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告诉我们。耶稣如果不像基督他们早就不问了，对不对？耶稣如果不像神的儿子他们早就不认了，耶稣如果不像弥赛亚他们早就不问了。所以这地方你有没有看到孩子围着大人围一圈在那里转啊转啊转啊，犹太人围着耶稣问一件事情，如果你是基督你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只是你不信。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先讲一下，也许我是有点重复，但是我想讲一件事，就是有关主耶稣他的称呼啊。主耶稣他的称呼，主耶稣他的名字是耶稣。在他降生之前，当他父母亲给他这个名字之前，因为没有地上的名字，约翰称他为道啊，太初有道，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道与神同在。使徒约翰称他为道，道这个字从希腊文的角度来看就是真理，从深一层的角度来看它就是缘由，就是宇宙间所有的哲学，所有人类想出来的宗教，不管是穆斯林，不管是佛学，中国的伦理道德，孔夫子，科学，都在找道。约翰说我们的主就是道，他是一切真理的根源，他是一切的缘由啊。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这第一章第四节，他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这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所以从约翰这使徒的角度来看，主耶稣是一切的缘由。他认为在地上有名字之前，他称耶稣是道，就是缘由。人生为什么活着？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我们现在为什么活着？我活着有什么价值？哲学、伦理、道德、科学都在找这个道。孔夫子说 朝闻道，夕死可以。他说我早晨听见道，我晚上死了可以。我这个孔夫子追求道的人，只要道跟我显明了，朝闻道，我夕死可以。可见孔夫子没有得到道，你知道意思吗？孔夫子没有得到道，他在寻找道。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主耶稣他有许多的称呼，我们必须了解。耶稣是他降生之后的名字，基督不是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做耶稣。你称他为道，你称他为耶稣，主耶稣有很多名字，但是基督不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他的身位，你知道意思吗？基督就是他的身位。在圣经里头，这个基督就是讲到那受膏者，基督他原文的意思就是受膏者。请弟兄姊妹打开这个诗篇第二篇，这是圣经里头对于主耶稣他的身位非常清楚的描写啊。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啊，第二节后面的一段，他说这些人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所以圣经在这个地方讲出了受膏者，讲出了受膏者。这个受膏者，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旧约里头用希伯来的语言来说，他把那个受膏者发音出来就是弥赛亚。就是我这里没有时间翻，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头，你可以看到这个他们这些门徒们啊，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里头，这里对不起，不是第四章，约翰福音在第一章里头哈、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这个第四十一节，弥赛亚就是基督。他们说我们找到了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这个希伯来文把这个受膏者发音出来，就叫做弥赛亚。这弥赛亚是希伯来文，把它翻成希腊文就是基督。这基督圣经里头受膏者、弥赛亚、基督、神的儿子，这四个称呼交互使用。就在神的眼中来看，甚至犹太人他们都知道，犹太人在审判主耶稣的时候说，你是神的儿子，基督神的儿子嘛。所以这个神的儿子、受膏者、弥赛亚、基督，在圣经里头交互使用，这个是主耶稣他的身位。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对于耶稣基督这个称呼，我们必须有一个基础的认识。我们主耶稣他的名字是耶稣，就是耶和华救主，可是他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子，就是旧约犹太人所等的弥赛亚，就是我们所称的基督。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对这个主耶稣他的这个名称，我们有一点认识，我们就能够了解保罗他在这里说，他说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从来没有打开过，这奥秘从来没有打开过，这个奥秘就是基督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因此我们也得到这个丰盛。弟兄姊妹，这个不得了的宣告，因为我们今天对圣经我们有新约，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你要有这个概念从何而来。只有像保罗这样的使徒啊，他能够把他所得到的告诉我们，还有在约翰，是保罗他们很宝贵的把有关从主那里领受的告诉我们，建造了两千年来所有的圣徒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来看到为什么保罗说这是一个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啊。所以我们再回到刚刚我们所看的诗篇第二篇啊，所以诗篇第二篇这个地方，这诗篇的作者他说这些人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啊。 然后在这第六节，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一节啊，诗篇第二篇第六节，他说：“我已经，这是耶和华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啊。”这个君我们可以理解，这个君就是受膏者。我们从整本圣经的角度去看，在西安我的圣餐上，第七节受膏者，第七节受膏者，这个受膏者这个名词在这里出现。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就是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在这个地方清楚地告诉我们父神跟子神之间的关系，有关这位受膏者。在犹太人当中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先知叫以赛亚。圣经的编排不是按照写作的年代，不是按照历史，圣经的编排是按照重要性来编排。以赛亚这一个忠心的先知，做神的先知40年的岁月，我们不知道他在我们圣徒当中，在世人当中所摆下的影响震撼整个宇宙。以赛亚的这个所有这些启示，外邦人要跟基督徒辩论，就最怕辩论以赛亚书，因为以赛亚书太精确了。以赛亚书可以看见这弥赛亚在加利利行走，他不给你打马虎眼的，不跟你说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他就跟你讲在加利利行走。主前750年他就已经告诉你弥赛亚要在加利利行走，你知道意思吗？他告诉你有一个婴孩为我而生。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不得了的先知。以赛亚书第九章他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对不对？第六节，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说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他说他名称为奇妙赐世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要不是只有两个可能，第一个他是一个疯子，第二个他是真正的先知。主前750年他就告诉你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个人是永在的父，全能的神，和平的君，不得了的启示。所以这里他再进一步，以赛亚的伟大，感谢神给我们这个先知。第七节他说他的政权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你看犹太人他们对主耶稣的称呼，他们如果对圣经有点认识，他称主耶稣是什么？大卫的什么？大卫的子孙。犹太人就在等这个大卫的子孙，犹太人在等，到今天他们还在等。这个地方是一个地方，再看耶利米书33章，你弟兄姊妹打开耶利米书33章，耶利米书33章，耶利米感谢主给我们这位先知，非常伟大的一个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33章，他讲到有关大卫的后裔。耶利米书33章第15节，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讲到大卫的苗裔，所以为什么犹太人称他是大卫的子孙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主耶稣他的这所有他在世上的日子，我们看到在这个约翰福音第12章。所以当他进入他自己的京城耶路撒冷的时候，犹太人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所以他们称呼 何塞纳。何塞纳这个词两千年常常被误导，何塞纳不是一个就是赞美的意思，何塞纳的意思是拯救的意思，他们呼求大卫的子孙来拯救他们，所以称他是王。犹太人在耶利米书和这个有关这个以赛亚第九章，他们在等大卫的子孙。有一件事情犹太人清楚的知道，就是所有神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这应许之地，当大卫做王的时候，以色列的国势达到顶峰。在他犯罪之前，在大卫犯罪之前，以色列的国势达到顶峰，所有神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全归大卫的版图，全归以色列的版图。因此犹太人按照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按照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再按照诗篇第二篇，他们在等大卫的子孙来到坐在王位上复兴以色列国。这是犹太人他们所等候的。可是圣经是一本启示的书，这个奥秘，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奥秘从来没有被解开，犹太人从来不知道，除非他的心愿意谦卑下来。主耶稣在约翰马太福音第四章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除非他们愿意听主耶稣天国的呼召，活出天国的生活，就是马太福音五六七章，马太这个犹太人为他的同胞写下了马太福音五六七章，愿他的同胞来过天国的生活。马太福音五六七章就是天国的生活。犹太人说，我们有两样东西，一件事情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二件事情我们有摩西的律法。从出埃及第十九章开始，神跟他们立约，对不对？所以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摩西律法底下，所以我们肯定要进天国。主耶稣说，你若不从水和圣灵重生，你进不了天国了。马太说，你要不是好好的来思想主耶稣所说的话，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如果不是在这个悔改的实际里头，你进不了天国的。马基说了，司祭约翰说了，主耶稣自己说了，所有这些主能够讲的，再加上马太这个犹太人骨肉的同胞告诉犹太人，你进不了天国的，除非你是虚心哀恸温柔饥渴沐浴，或者你进不了天国的。你的义如果不能胜过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你就进不了天国。所以这个地方马太告诉他们，你进不了天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常常想这件事情，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里头，主耶稣讲了很多的有关真理的事情，尤其是马太福音五六七章和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主耶稣最长的两段讲道文。马太福音五六七章是门徒的开始，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是门徒的成全。主耶稣从开始到成全，他赐下许多的话语。主耶稣说，你们即使不信我，也要因为我所做的事，我所说的话，你要信我。犹太人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犹太人的问题出在两个事情，一个是罪的问题。主耶稣已经说了，如果天国近了你不悔改，你若不从水和圣灵重生，连你尼哥底母你都进不了天国。你虽然是法利赛人的领导，你进不了天国的。第二件事情就是需要接受启示啊。 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以赛亚书五十二章讲一件事情，叫做仆人。所以犹太人他们尊重这个以赛亚这个先知，他们非常尊重，他们是非常尊重。所以你看这个先知书有十七卷，以赛亚走在第一个，因为他重要，他非常的重要。很多有关受膏者、基督、弥赛亚、神的儿子的启示都在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书五十二章讲到那仆人，他必被高举且称为至高。五十三章讲到震撼宇宙的一句话，他说这一个仆人，神要把他立为一个赎罪祭。在这个第十节，五十三章第十节非常重要的一个经节，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利未记里头讲的那个赎罪祭，今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后面的三个小时，还有六个小时，前面的三个小时为你我承受世人的嘲笑，后面的三个小时成了那赎罪的羔羊。主耶稣成了那个赎罪祭，他赎你我，不只是随赎我们的罪行，就是我们这个罪案，他还赎我们的最深更要命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这个人是个亚当的后裔。宇宙间只有两个人，虽然有上亿人，宇宙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基督。你要不是在亚当里，就是在基督里。今天我们从亚当里罪恶的钳制底下，我们被牵到他爱子的国度。我们今天在基督里，今天在基督里，赎罪祭赎我们的罪身。所以主耶稣说，你如果不从水而圣，你重生，从灵生的就是灵，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你不从灵生，你进不了天国啊。所以这个以赛亚书这里讲这个仆人要成就这个救赎的工作，犹太人的启示就出在这个地方，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一方面是罪的问题，马拉基书讲了犹太人他们的问题，你们的敬拜成为形式。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主耶稣严格的责备他们犹太人，你们能说不能行，你们像粉饰的坟墓，外面是漂漂亮亮的墓碑，里面是死骨头，你们像是杯盘洗净外面，可是里面一片污秽。所以因为罪的关系，再加上启示的问题，犹太人一再问主耶稣三个字：你是谁？他们从头到尾就要问那件事情，把它搞清楚。你耶稣如果是基督，你如果是弥赛亚，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告诉我们。所以说我已经告诉你，只是你们不信，只是你们不信。所以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五十三章，他们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启示的问题。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新约的圣徒一读就懂，对不对？你只要刚得救，一读就懂。五十二章五十三章讲的是我们的主耶稣，犹太人他没有这个启示，但他可以用谦卑的心，他可以进入。他如果真相信以赛亚这个先知，他真相信主耶稣所做的，他所行的，他们就会得救。问题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启示。犹太人今天解释五十二章五十三章，他们说那个仆人，他们解释为以色列，这是断章取义，用诗意解经。你如果说五十二章五十三章这个仆人，你把它解释为以色列的话，根本行不通，对不对？以色列什么时候成为赎罪祭啊？圣经一千一百八十九章，旧约的三十九节，新约二十七节，哪个地方告诉你以色列成为赎罪祭啊？他们根本就讲不通。五十三章里面讲的这个第十节，耶和华使他成为赎罪祭，根本就讲不通。我们现在不谈他们的，这犹太人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所以保罗说的一点都没有错，这个历世历代隐藏的奥秘，但是虽然是隐藏的奥秘，今天借着耶稣基督 全部开启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你必须认识这一点。今天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是那全丰全主的生命，你在他里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我也得到那个丰盛。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我们来思想我们身上这一个基督的生命，如果我们说今天跟妻子吵架，我们说跟妻子吵架找耶稣，这个下岗找耶稣，生病找耶稣，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不要传成这个样子，不要只是单单的得救。我们的主他的丰富远超过这个，所以我们如果说今天又跟妻子吵架，你说主啊，给我一个不会吵架的生命，心是好的，真理是错的，你说主，你给我一个不会贪心的性格，不会说谎的性格，不会说谎的生命，心是好的，真理是错的，因为神所有一切都已经给你了。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我说你在主耶稣这个他这个领导如果是对的时候，你整个人就对了。我们的问题出在弟兄姊妹，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抓这个地方，我们抓那个地方，我们今天抓的都是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跟世人没有两样，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回到基督里的时候思想所有这些事情，弟兄姊妹，所以保罗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你看这个哥罗西书非常宝贵，是吧？为什么哥罗西书是写给这哥罗西跟这老底家的教会？因为他就是写给所有基督徒的。基督徒，你今天既然认识基督是所有神一切的奥秘，宇宙间就只有一个奥秘，整本圣经就系于这一点，宇宙间只有一个奥秘，神要赐给我们他的儿子。今天神所有永远的旨意，神在他心意里头，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就已经下定一个决心，他要带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你知道为什么？神他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啊，希伯来书二章十节，他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你说我们这么一个全知全能、全丰全足的神，我们的神他有没有需要？你说我们的神有没有需要？我告诉你，我们的神有需要。我们神有两个需要，我们的神有两个需要，一个是我们人的问题，一个是撒旦的问题。人的问题，我们亚当夏娃，神创造的时候，神安息了，他觉得很好。但是神赐给我们自由的意志，这是在神的性情里头，我们人最难理解，就是神这么大胆，他把自由的意志赐给人跟天使，他难道不知道人跟天使会堕落？可是我们的神早就知道，神知道这个自由的意志，这个自由的意志，从有人说圣经没有讲自由的意志，我告诉你，圣经从头到尾都在讲自由的意志，对不对？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创世纪二章十六节，耶和华说：“园中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分别是摘在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如果说神创造的是一个机器人的话，神根本不用说话，他按一个按钮，对不对？你就给我乖乖去做，对不对？他根本就不需要讲这个命令。就是因为人有自由的意志，今天很多的人要推翻神给人跟天使有自由意志这个事实。所以有些律师他说，我这个顾客啊，他这个会偷人家东西，他生下来就有偷东西的基因，我告诉你，这是胡说八道，对不对？这胡说八道，我们人都要为我们自己的行为负责。你说人难道人没有自由意志吗？创世纪第二章就已经告诉你，我们人有自由的意志， 撒旦如果不是因为有自由意志，他不会堕落。他如果是个机器天使，碰按一个他就会听话，对不对？但是撒旦的堕落，人的堕落， 人跟天使滥用的神蛇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就是那自由的意志，用自由的意志去叛逆神。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哥罗西书告诉我们，哥罗西书它的立足点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楚。他说，保罗他说，神只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弟兄姊妹，你我已经得着，你必须珍惜这个奥秘。这个奥秘在历史历代里头从来没有被揭开，犹太人他们还在想以赛亚书52章、53章那个仆人到底是谁？他们相信以赛亚书9章大卫的子孙，他们相信耶利米书33章大卫的苗裔，可是他们不知道那个仆人是谁，是启示的问题。再加上他的罪，就让这个启示被隐藏了，这是历史历代以来隐藏的奥秘。所以犹太人在约翰福音10章围着耶稣说：“拜托。”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不是基督啊？所以说我已经告诉你，我已经告诉你，你即使不信我一样，因为我所做的事，我所说的话，信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回到这一个原则上，我们现在来看哥罗西书。所以保罗他说，在哥罗西书3章，他说第4节有震撼宇宙的一个宣告。你觉得好像没什么了不起，我可是告诉你就非常了不起，因为在那个世代以后没有人能够讲这句话。哥罗西书3章第4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不知道你对这些事认识多少，我们都认识，但是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要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在约翰福音16章，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你知道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你就要在上面生根建造。你所有一切的属灵的成长，你在地上的时间，你的属灵的长进，你的服事，你的个人，你的家庭，你的聚会，你所接触的人事实力物，跟这件事都有关系。更重要一件事，我们地上的日子8、9、10年如过眼云烟，一切都会过去。但是这件事影响到你的永世，弟兄姊妹，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件事影响到你的永世。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说你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一天我们见主的时候，主要问你到底对真理认识多少，你要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在忠心有见识上来思想这件事情。所以保罗这非常宝贵一件事，保罗他说，因此今天我们都得到那丰盛，你所得到的弟兄姊妹是全丰全足基督的生命，他已经一次都给你了。现在剩下的一件事情就是思想上怎么做，个人上怎么做，教会中怎么做，家庭中怎么做，工作场合怎么做，你在世人中怎么做。这就是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所以他在3章他说，我们的思想，弟兄姊妹，我们的思想，因为基督要在我们身上居首位，你要在他上面生根建造。所以我们的思想不要再思想地上的事了，8、9、10年的岁月跟无限大来比，它就是零，你知道意思吗？它就是零。也许我们从人的有限的理性，我们很难接受这点，但是从基督徒，基督是我们生命这个角度，你就能够去理解它，你就能够理解它。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永世，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你要看的是到了那一日，我们的主要来问你是不是那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马太福音24章， 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些？有没有想过哥罗西书这里保罗所说的？他说：“你的生命已经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知道意思吗？你已经你的生命藏在神里面，弟兄们是不得了的。也就是我们弟兄姊妹读圣经，要读出圣经有写的，要读出圣经没有写的。所以保罗说，你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哥罗西书三章第三节，也就是说，只有我们这些人藏在神的里面，其他的世人都不在那个里面。弟兄姊妹，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其他人都不在他的里面。你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见的只有这些儿子们要进入荣耀里。当新天新地由天而降，新耶路撒冷由天而降。新天新地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那里只剩下神和我们。神要赐他帐幕在人间，对不对？在那个时候连天使都很少提到，因为天使是为了蒙受救恩的人效力，他是服役的灵，为蒙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在那个时候连天使都很少提到，提到的是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提到的只有神和我们。所以保罗说，你的生命跟基督一直藏在神里面，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以外，神不包含其他人的。你怎么去想，你怎么去讨论，你怎么去研究，都一样。你不管说我们这个神是多么的这个排外，我们这个神是多么的有定义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讲这些都没有用。神有他的主权，神在那个时刻里面，宇宙间只剩下两个，一个是神，一个是我们。这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三章，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对不起。所以这个地方保罗他说了，他说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显现在荣耀里。因此保罗他说要在基督里生根建造，这个生根建造的根基就是基督在我们身上居首位，这是哥罗西书第一章讲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保罗的思想非常的严密，非常的有逻辑，对不对？你既然知道神一切的奥秘就是基督，而且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且你我得到这个丰盛，因此我们必须在这里生根建造。你生根建造的时候，你就必须来思想基督在我们身上要居首位。你把其他的东西拿来取代基督，都会出问题，弟兄姊妹，都会出问题。讲起来好像非常困难，没有错，我们在人有限的理性和我们所生活的有限的资源里面，人要从这有限的资源里面要满足我们那无穷的欲望，肉体的心、眼目的心、精神的骄傲，弟兄姊妹，走不通的。你要靠律法来守律法生意，保罗说的，加拉太说你走不通的。你如果从圣灵入门，不要再靠肉体撑钱，守律法就是靠肉体。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靠守律法，今天我们不是在摩西的律法底下，但是我们今天在主耶稣的恩典底下，在这个恩典底下，完全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一回事。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跟神之间，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永世，我们再把话讲得更干脆一点，主他说我们在这神的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金银宝石的建造，有一天你信也好，你不信也好，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你总要站在主耶稣的审判台前。离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还有一千年，但是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在那个时刻，我们这一生的建造全在那里，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谐，一目了然，火一烧全显现。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原则。所以保罗说，你如果要在基督里生根建造，你就基督必须在你身上居首位。夫妻不管如何，基督必须在夫妻身上居首位；不管如何，基督必须在你的家中居首位；不管如何，基督在教会中必须居首位；不管如何，基督在万有中要居首位。中国人那个万，我们圣经翻得不好，万不是十个千，万是所有，所以在所有中基督要居首位。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意思？所以保罗他说，所以我们从思想上先建造。第三章第四章非常宝贵的一个属灵原则，思想上你要思想天上的事，不要再思想地上的事。弟兄姊妹，划不来啊，不值得，不值得。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因此保罗非常有系统说，从你个人开始。所以保罗说，你要基督居首位，第一件事情就是披上新人，穿上新人，你知道吗？在罗马书第六章他讲说，我们今天已经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在新造里面，旧人已经过去，若有人在基督，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成了新的。所以那个旧人里面空空荡荡的灵里头，那个我们人的灵可以是神的殿，可是这个殿里面没有神，那个就是亚当。但是今天神又回来住在我们这个殿里面，所以我们的身体成为神的殿。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新造的实际里面，我们必须穿上新人。也就是保罗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真正实质的去做，不要做草木和谐表面工作，我们要做实在的工作，金银宝石的建造。所以保罗他这么讲，这制止你地上的肢体，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十二节到第十七节讲教会啊，讲到教会应该要将四章颂词的应该感谢赞美献给神啊，互相恩感，互相劝诫，互相恩感，互相一起歌颂神。这是讲到教会，包括一步一步的往前推，然后个人教会讲完以后，现在往不信的人当中，第一个碰到就是家庭。有些时候我们丈夫没有信，儿子没有信，这个妻子没有信，所以现在往前推就是家庭中，家庭再往前推就是我们的工作单位里面，工作单位里面再往前推就是在外邦人当中。这是保罗在这个第四章讲的。所以保罗他的思想非常严密，他告诉我们，今天基督在我们身上居首位，我们不可以只是草木和谐的建造，好好的去做。弟兄姊妹，牵涉到你的勇士，牵涉到你在主耶稣面前神家审判你的奖赏跟惩罚。这有希望我们今天来谈有关基督在我们身上居首位，愿这个真理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成为我们的实际。愿神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有点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早上的时间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是的，只有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渴慕和我们的心怀意念。主啊，只有圣灵能够按照我们里面的需要你来对我们说话。愿今天早晨这些您的话语成为我们弟兄姊妹里头的实际，我们真能够看见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我们也得到这个丰盛。因此我们必须在这根基上，耶稣基督的根基上生根建造，以基督在我们身上居首位，在夫妻身上居首位，在家庭中居首位，在教会中居首位，在万有中居首位，让我们的思言行为从我们个人，从我们的思想，从我们的教会，从我们的家庭，从我们的工作，从我们在所有人面前，世人面前，成为那基督是我们生命荣美的见证。愿你的恩典慈爱将基督与属天的祝福丰丰满满赐给我们弟兄姊妹。颂赞荣耀尊贵权势都归于作宝作德及羔羊，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